我们今天继续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说到它可以说是整本以赛亚的序，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交通稍微详尽一点。第一章我们曾经特别提到，当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这几个王基本上都是相当不错的王，这里说话的对象不是那些被盗的以色列拜偶像的那些百姓，这些人很快的他们就要被掳了。事实上在西家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掳了，所以神的希望不是在那些人身上，神的希望是在这些在当时他们还来到圣殿，在圣殿里敬拜的，而且算是光景从外面来看相当不错的这些百姓来说话。同样的，今天以赛亚书圣灵呢，也不是像那些好像爱世界或是说已经被盗的那些神的儿女说的，乃是有心向着神，好像这里的犹大耶路撒冷来说话，盼望这些人呢能够听见神的话，然后有反应，然后神能够得着一些人成为他的见证，能够在这末后的时代为他发光。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在这些好王他们在管制的时候，从外面来看的确是光景算相当不错，因为他们常常的到圣殿里面去，他们在那里献祭物，他们在那里献燔祭、献脂油、献血，而且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有多多的祈祷，他们有受各样的严肃会、各样的节期，所以从外面来看是相当的不错。但是以赛亚的话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所看的不是那个外面的光景，而是看到光景背后或者光景暗中的那个根。所以如果一个树木外面看起来不错，但是它的根开始已经开始要腐烂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它差不多快要倒了，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倒了。换句话说，以赛亚所看见的是看到那个背后那个隐藏的那个根的部分。以赛亚就好像我们新约所说的，他是属灵人，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属灵人看透那个事物的背后。那为什么以赛亚能够看透呢？那是因为跟他有了异象有关，因为在异象中他看见了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看见他的圣洁，看见他的公义，然后看见自己的罪，然后当他被洁净了以后呢，那他的眼光完全不同了。以前他看为都相当外面相当辉煌的事情呢，现在他看到了那个真实的情形。换句话，他有了宝座上的眼光，他有了神的眼光，他用神的眼光来看事物。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看清那个病症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医治的。所以当以赛亚有了这个意象之后，他开始有话了，就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我们在上一章上次特别提到，这里他要天地来做见证，因为神站在父亲的立场，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我供应他们，我保护他们，我把他们带大，我所要求的不多，只有一点就是顺服，但他们竟背离我。所以这个背离呢，就是要造成根腐烂的原因。所以很多时候很奇妙，我们外面的光景可能从人的眼中相当不错，我们有追求，我们有聚会，我们有奉献，我们有各样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里面那个根是一个毒根，里面那个根呢是一个悖逆的根，是一个不顺服，是一个骄傲的那个东西存在在里面的话，你看迟早这根要被啃烂的。 啊，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我是父亲，我养育儿女，他们帮他们养他们敬卑。然后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这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换句话说，他不认识主是他们的主，这也是今天我们许许多多时候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没有错，我们认为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很少把它摆在那个主的地位上。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是主，或者不认他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人掌管我们呢，这个会带下那个毒根。所以不管你外面多好看，如果这个留在那里的话，迟早要烂掉的，这是这里所讲的。然后呢，他就讲到，因为他们藐视，就是没有尊崇，没有尊重神。神的话是说，重看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必被轻视。所以没有把神摆在该敬畏的地方。然后呢，与他生疏，或者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没有活在光中，结果呢，这就造成了这个毒根。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所讲的话。我们知道先知啊，可以说是神在那个特别的时代，在那个当时的时代呢，那个是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良心。换句话，那个时代呢，神借这个先知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好像那个时代的良心一样。因为没有良心的，如果我们的良心死的话，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光景是被隐藏的。但是呢，你有良心的时候，最少还有神的传话的地方，把神的心意这样发表，把神的心意来告诉我们。但是因着他们听不进去，所以神的管教就来到了。我们知道出于爱，所以他管教。可是人呢，常常很迟钝，以至于呢，你看满头都是包了，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可是呢仍然不肯悔改。神只好让审判临到。所以到了第八节，我们就看到接下来他第八第九节，我们就看审判临到。那时候特别是亚述或者北方的叙利亚，他们就来攻打。所以神的心意给我们看见了，神注重的不是外面，神注重的是那个实际。你看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们来到神的殿中，但是神说你们在践踏我的约，神厌烦了。他们又做罪孽，又守筵素会。你看这里的筵素会，就是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很多的特会。的确，今天你看到处都是特会。我好像盼望借着特会呢，让我们能够好像继续满足我们好在神面前那个外面的那个光景。但是神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悔改的话，你看后面就提到神的审判。那在这里神有一个要求，神有一个要求，这很重要的要求。我们上次提到，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更详细一点，就是第十六节讲的，你们要洗濯自洁，这是神的要求，你们要洗濯自洁，除掉恶行，止住罪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等等。所以在这里实际上神有两个字是非常他要求我们，一个就是洗濯自洁，要我们自洁，要自洁；第二个要行善。这两点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等一下我们稍微把这整章交通完以后，我们要特别把重点放在这里。我们要自洁，怎么自洁？我们要行善，怎么行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然后现在神就说了，我们来彼此辩论。神因着爱他，降卑他的自己，好像站在人同等的立场来跟人辩论，盼望借着辩论带下光，带下悔改。两条路，如果你甘心听从，你看神所预备地上的美物，属天的祝福全部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如果不听从悖逆，就要被吞灭。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这第一大段，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一大段啊，就讲到神与他的百姓辩论，然后二十一节到末了就是第二大段，就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二十一节，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这个城，就神的百姓，是向着神是忠心的、忠诚的，或是说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贞洁的。现在变成妓女，换句话，在神之外有许多的偶像。从前呢，因着贞洁、因着忠心的缘故呢，这个城是满了公平跟公义。现在呢，有凶手居住，换句话说，有很多的恶事。所以接下来二十二节就讲到，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掺兑。那这里的银子是什么呢？这里的银子就是前面那一段话所讲的，就是忠信。因为银子是很宝贵的，银子圣经上讲，神的话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或者银子是要经过炼的，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东西。那这个宝贵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忠信或者贞洁，现在变为渣滓。为什么变成像妓女一样？在神之外有许多东西，所以就变成了渣滓，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的酒，这个酒就酒通常指我们里面的生命嘛，酒就讲到这个公平跟公义，你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现在的用水一掺兑，那就不值钱了，所以就变成充满了各样的凶手的居住。所以你记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也曾经读，我们来复习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啊，就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读圣经，不管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其实他们都是相对照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很多好像一直在重复，我们一直在讲重复，为什么呢？其实圣经上好像从我们来讲，你真的归纳起来就几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好奇的心要来研究圣经，就发觉好像没有太多新的道理。可是为什么圣经这么大一本书都在写这些东西呢？因为神不要我们留在道理的里面，神盼望借着不断的复习，盼望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实际。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听了再多道理，后来我们就厌烦了。我们有时候会对道理厌烦的，因为我们天然人喜欢新鲜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神好像一直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好像原则很简单，但为什么一直在提醒我们呢？就是盼望我们从头脑的知识进入生命的认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我们知道有这愤恨在原文就是嫉妒，因为神是嫉妒的神。神的嫉妒不是人的嫉妒，人的嫉妒是为着自己，神的嫉妒是为着我们。神盼望把他最好的属天的恩典祝福给我们，但是呢，我们常常被骗。你看后面讲的被这个蛇被骗，被蛇骗了，所以神就起了一个愤恨，一个嫉妒，因为他不愿意我们这么好，他给我们这么好的祝福，这么好的恩典呢，被仇敌给掳去了，所以巴望我们呢能够得着，完全的得着，所以这就起了他的愤恨。他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这嫉妒啊，如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嫉妒。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啊，我们都是贞洁的童女。我们从前是被这世界被罪给污染，但是因着主的宝血的缘故呢，我们都洁净了，我们都是贞洁的童女。我们是要献给基督的，但是你看，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义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的心是特别重在心思上面，因为蛇呢诱惑夏娃，用诡诈诱惑夏娃， 就是现在他的心思里面放了一个问题，生气是正数，所以我们开始对神的话怀疑了。他当我们的心思啊被仇敌，因为仇敌常常要引诱我们啊偏于邪啊，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失去了像神那个纯洁的心，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失去那个纯洁单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一直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必须爱主自己，因为那是单纯。如果我们是爱主之外的东西啊，刚开始还好，刚开始看不出来，就好像外面还是很美，但是慢慢你看那根就要烂掉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注重我们从前还生命还幼稚的时候所注重的神的祝福啊，神的那个医治啊等等啊，而不是神的自己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慢慢会失去那个纯洁的心啊。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慢慢那些毒根就生出来了，你知道一个中性的城可以变成妓女，在主之外有很多习。这就是你看以赛亚二十一节所告诉我们，本来中性的城就好像这个在神的眼中是银子，里面本来是像酒一样充满了公平公义，但现在呢有凶手居住在那里作恶。为什么？因为心已经偏于邪了，是像妓女一样然后现在公平公义呢有凶手，这就代表酒用水掺兑，本来酒是最美的好像生命带来喜乐的，现在被掺假了。所以你的官长就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本来官长呢应该是为神做公义公平的那行审判的，现在暗中呢跟盗贼作伴。为什么呢？因为拿好处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在他们面前。这就是他们应当自洁，应当要行善的，但是他们现在却完全变了好，既然如此呢，所以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大能者说，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那这审判有两种结果，这两种结果呢也就是在19节20节的两种情形。如果我们甘心听从，或者说我们不听从反倒背离，所带下的两审判的两种情形。换句话说你看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我们其实都没有一个是真好，但是呢你看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如果我们是甘心听从，我们有这种态度的话呢，你看神的审判领导结果呢是造就了我们，把我们炼净了如果我们不听从反倒悖逆你就发觉后面最后一段所讲的就是他们的灭亡所以他这里讲说，因此20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大能者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那这里的对头跟敌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指着我们个人的肉体说的这个世界说的，这个肉体说的。因为这里所讲的基本上是都是神的百姓所以这还不是审判外邦人这讲的神的家的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呢不是永生永死的审判所以后面讲的这个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国度的审判这是一个国度，所以跟国度发生关系的，因为这是讲的神的百姓所以不是永生永，这是讲的国度。换句话，得胜的在国度里面有份，要跟他一同做王的那没有得胜的呢，是在外面哀哭切齿的，所以这跟国度发生关系因为都是神的儿女主已经用重价买回来了，所以这没有问题问题就是说你得到永生，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相信接受就好。得到国度呢，却是要赏赐这是赏赐，需要付代价的。所以在这里就看到了他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杂宰，除尽你的杂质。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所以你看今天不是说这两种人都是一样不好的，但是因着态度的缘故呢，结果呢在愿意听众的身上呢，神的审判临到他没有错，但是呢不是为了毁灭他，是为了炼尽他，除尽他的杂质。而且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模式像起先一样，然后你必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所以你看见这里啊，就讲到以后以色列那个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千年国度，对我们来讲是千年国度，对以色列来讲是弥赛亚国。所以当弥赛亚国来的时候呢，你看这些渔民啊，就是被炼尽的啊，神要把他们带回来啊，这以赛亚书第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所代表的啊，那个渔民必要归回。你看这些呢，就是归回。用今天话来讲呢，就是得胜者，这末后的得胜者啊，要炼尽他们以后呢，你看他们的审判官要像起复还他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谋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样。他们要成为公义之城，忠义之义，要蒙救赎。那悖逆的和犯罪的呢，一同败亡。所以我刚才讲过，这是指着，用我们今天话来讲，这不是永生永死的事情，这是指着国度灭分，他要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报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就是说，因为橡树它有很多树，也很好看的啊。但是呢，你们要因橡树报愧，为什么呢？因为三十节，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本来橡树是有很多的叶子的啊，这才宝贵的。但是呢，现在他们要。因橡树报为什么一直要苦干？换句话，今天在人的眼中看啊，在现在这个时代看，这个它有很多的叶子，很多的行为啊。你看，你记不记得那个耶稣看到那个无花果树，哇，很多叶子，但找不到果子嘛。所以他们呢，到时候就要像橡树报愧一样，叶子苦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做的不能蒙主的称许，叶子就苦干了。他们要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这个园子呢，本来是有水浇灌的，现在呢，像没有水浇灌的园子。为什么没有水浇灌？因为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出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有权势的，比如麻瓤。麻瓤就是指什么？就是麻瓤是指的，你知道那个绒，那个麻布的那个毛绒，那个绒很容易着火的啊。所以如麻瓤，它的工作呢，那有权势就代表它是很有能力的啊，它是很有，都是肉体的能力啊，这些都是肉体的能力，到时候都会像那个麻瓤啊，像那个它的工作呢，好像火星一同焚毁，无人扑灭。所以这段话其实就是什么呢？这段话用新约的话来讲呢，就等于说到那一天，知道有很多人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已经行了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传道赶鬼行义的。”他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个他们所喜爱的橡树，所选择的园子，但是到那一天呢，主说：“我不称赞你了，我不认识你。”因为他们的工作都要像火一样，所以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讲的，你知道，到时候呢，你知道，有火出现，啊，在审判，在基督的台前有火出现，所有这些都要烧光了，就好像麻瓤，又好像火星一样，一同焚毁，无人扑灭。所以这个情形就是什么呢？就好像有些人到时候到国度来的时候，有些人怎么样的， 他们好像经过火一样，都烧光了嘛，因为都是草木合接嘛。那有些呢就真实留下，他们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态度特别的重要。神的话很简单，你们甘心听从就吃地上的美物，这很简单啊，因为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他要炼经文。但如果我们硬着景象反倒悖逆呢，你知道到后来就是像虽然有权势，从外面来看起来好像做了好多，但如麻囊，工作好像很多，但都像火星，草木和解到分。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所讲的。那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神在这里有特别的提到，就我刚才提到的十六节所讲的，他要你们要洗濯自己，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你们要洗濯自己。第二个呢，你要止住啊，你要学习行善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我们要比较深入来看啊。那首先我想我们要来看，就是我们最近也提到过的啊，就是哥林多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后面的一大段话，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话我们要特别矫正，因为这段话我们知道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信，因为他马上就殉道了。那保罗可以说是保罗的遗嘱了，可以这么讲。所以他这里面讲的话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人要死了，他不会去交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他要交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话，而且是非常简短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候逼迫已经来到了，保罗现在写提摩太后书，他事实上我们知道他已经在罗马的地牢里面了。这跟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所提到的他被关在监狱里面，那完全不同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还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虽然有兵丁看守，但他可以接待跟人家传福音讲圣神国的事。那时候虽然是坐监，但那个监牢有相当大的自由。可是到了提摩太后书这个时候，他已经算是在他死牢里面了，准备要殉道。可是这时候呢，这个整个外面的光景呢非常的不好。那保罗在提到在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那时甚至讲到啊，整个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你知道整个亚细亚是指什么地方？小亚细亚就是包括起初的七个教会，甚至还有什么加拉太啊，加拉太以弗所，这些教会都是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经营的。现在呢，他说整个亚细亚的都离弃他。这些人当然不代表他们离弃了主，但是他们离弃了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太热门了，因为人家先抓了他，要准备判死刑，要砍头的，所以当然很多人要躲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是非常情况非常危急的时候。你知道情况危急的时候，提摩太那时候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年轻人，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他自然就灰心软弱，很容易的。所以保罗就借这一段话特别来提醒他。那这一段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这一段话也讲到末世的光景，所以跟我们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一段话呢，也就是可以说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那时候的光景，虽然以赛亚的光景，你看当时好像离他们整个被掳还有一两百年的时间，但在神的眼中呢，其实到了末世了，在他们来讲已经宣判了，所以这些情形都是一样的。那在这种情形下面呢，神的话是怎么讲？用新约的眼光是怎么讲？因为这边也提到了自洁嘛。 所以这里也提到直接，这里也提到行善，你看到没有，做善事啊。所以如果你读二十一节的话，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所以你看他这里是叫我们自洁，然后最后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正讲了行善，所以这里是相关的。好，就在这样的时候呢，保罗就提到了，他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神根基立住了。当然这里的根基，如果你读前后文你就知道，这特别讲了教会的根基，因为在这个时候罗马在大力逼迫基督徒，所以许多人在想基督教大概差不多了，因为那时候是尼禄皇帝非常狠的，所以许许多人就灰心，就想了大概神的教会完了。但保罗怎么讲呢？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根基是指基督，主自己，所以主说我要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主，是基督，是主的，他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个根基是立住了，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而且上面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你看见啊，在这个时候或者说在这末后的时代呢，你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让你灰心的，如果你真的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的背后的时候，你会非常灰心的。但是呢，保罗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而且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你看好像普遍来讲人都离弃神了，普遍来讲人都软弱了，人都好像不守真理，但是主说他仍然留下七千人，主说他认识这些人。所以这里的认识啊，跟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所讲到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个认识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认识不是头脑知识的认识，这个认识呢是称许他们的认识。换句话，有一些人神称许他们，神说主认识，主认识他们，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些人是属他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外面我们会灰心，但主说我认识，我认识谁是我的人，这些人是我的，我称许他们，他们所做的呢是合乎我的心意的，主说这样子。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话来勉励提摩太，他也来勉励我。那不仅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总要离开不义。那圣经上讲到不义啊，什么是不义？所以什么是这里所提到的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呢？那什么样的人是主认识、主称许的人呢？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你就知道是讲到神的旨意说的，神的旨意说的。所以谁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就是这些人呢是按着神的旨意活在神的面前。那总要不离开不义，这里不义的意思是说呢，就是没有按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外面看起来是为主做，但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做。所以你看见传道赶鬼行义人，你还必须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做。所以因为神注重人过于注重事情，所以总是讲到认识他的人，称呼主名的人。所以在末后的时代，很你可以有外面很多的活动，就好像以赛亚书所讲的，你可以有各样的祭物、各样的敬拜，你有各样的活动，受严肃会、特会都有，但是你也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是的话，他说主说我认识这样的人，就是说如果你称呼主名，你总要离开不义。所以到时候有人说主啊主啊，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好，接着他就说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也不过差了几年而已，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那边特别提到，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了， 另外全书三章十五十六啊。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特别提到神的家啊，啊，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宅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你看提摩太前书，保罗提到神的家的时候，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近前的奥秘。但是你看才几年而已，就来到提摩太后书了，保罗称神的家长的大户人家，大户人家。所以几年的光景，你看这个逼迫一来，几年的光景呢就震动，就大的震动。里面呢，神的家成了大户人家。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意思，我们觉得大户人家有什么不好，越来越大嘛，越来越富有。但在这里他讲的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跟瓦器，很奇妙的，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可是在神的家里面，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家都讲到神的殿说的。如果你进入神的殿呢，你会发觉的确有金器银器，但是你没有看到有木器瓦器，对不对？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读得很清楚，在圣所，在至圣所没有，只有金器银器，没有木器瓦器。可是现在呢，神的家成了大户人家了，他有金器银器呢，他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神的家本来应该都是贵重的器皿，现在有了金器银器，但是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我们曾经多次讲过金器，就讲了神的生命，神的性情，或者神的荣耀，这是讲的金。银呢是讲了神的救赎，就十字架的工作。那木器呢，木头是代表人啊，人性，人的性情是木器，因为木头会朽坏嘛，你看，所以我们的人很不可靠的。那瓦器呢，就是神的工，人的工作。所以你就发现啊，在神的家里面，你可以看见，有的人呢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的，有些人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的。有些人是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的，活出了神的那个生命，这就是金器银器。有的人是呢按照肉体来活，这就是木器瓦器，按照自己天然的那个办法把世界的带进来了，这都是人的办法，这是瓦器。所以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肉体来行事，如果我们按照人的聪明办法来工作，这就木器瓦器，这也在神的家里面，但这要成为卑贱的器皿，是神所弃绝的。但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生命性情在我们里面来活，按照圣灵引导来活，凭着圣灵来工作的话呢，这是神所称许的，这要作为贵重的器皿。然后我们就看见了，所以他这里就有一个呼召了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在原文没有的事，就是脱离卑贱。换句话说，人如果自洁，脱离卑贱，脱离这个木器瓦器这种光景，就一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看这就提到了人要自洁了。那现在问题是怎么自洁？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实在懂得怎么自洁。我举一个例子，但以理就是一个例子，很好的例子啊。但以理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被掳了，而且不是他的错，他就莫名其妙就被掳，这是他的祖先的错啊，他被掳了。 但是他没有怎么样呢，没有怨声，他接受这个样的一个环境，当做了从神手中所接受的，然后他就活在神的面前，不用王的膳，王的饮，王的酒。也没有受这些朝廷的污染，你知道他经过了好几代啊，他在这些王宫里面最少住了大概70年的时间，可是你看他始终如一，没有受玷污。你知道在一个丰富的环境里面不容易啊，那苦难的环境有的时候还容易一点，在舒服的环境里面不容易，70年。你知道皇宫里面充满了勾心斗角，各样的腐败奢华，他70年如一日在神的面前不容易，这是自己。你看那个谁约瑟也是如此，对不对？经过这样环境里面，他一直在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要试着去自解，你发觉我们出不来，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你就发觉，一方面这里的自解呢是我们的责任，你看见没有？他说人若自解，这是我们的责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做不来，你说怎么办？就是最少我们要有自解的心智，我们要自解，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圣自解，我们不想要做卑贱的，我们想要归从。这一个心愿呢，你知道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可以走，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自解，那很好，能像但以理一样，但是我们常常失败。可是呢，你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你看但以理就是立定心智，他立定心智就是这里的自己。所以当他立定心智的时候呢，神就给他智慧，神就保守他。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自己的心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自己，我们是一定没有办法靠自己自己的，但我们有这样自己的心智的时候，不甘愿做一个卑贱的器皿，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神在我们身上就开始有路了。这也就是说后来我们刚才所读的，你知道神叫反手加在他身上，炼尽他，除尽他的渣滓。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有十字架的工作了，这时候你看就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边就提到善事。那就业的时候善事就讲了什么，就好像你要去照顾这些孤儿寡妇啊，你要为他们伸冤啊。但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善事只有一件事，就是合乎神旨意的事，就是善事。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合乎神旨意。所以你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等下再回到这里来啊。那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看见我们怎么能行善呢？我们怎么能够合乎神的旨意来做事呢？其实你看我们是他的工作，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换句话，只要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愿，而且这心要常常摆在神的面前，常常要更新我们，结果呢，你看原来我们就成了他的工作，他就在那里做工了，在基督耶稣要把我们造成。所以这是路，这是路，当然这是有时间，不是一下就做成的。所以你看这是我们一生的路。那我们曾经提过，这里原文这个工作呢，在原文它那个字，这个希腊文那个字呢，它的字根就是诗，就是诗歌。 所以原来我们是他的一首诗，一首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知道一首歌要好听的话啊，你那个你不可能是很平淡的音符的，对不对？你总是有高音有低音嘛，才会好听嘛。所以你看看我们常常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些有时候是高的，有时候是低的，有时候到低谷很难受的，有时候带我们到高处，你知道我们在那站，有时候到低处我们在那哭泣。但是呢，就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也形成了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呢，就起初我讲的那新歌。你记得那些14万4000人跟着他们在唱新歌，没有人会唱，因为从人间学不来的。为什么呢？这不是学的，这是经历来的。只有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一首歌，把这歌做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为的是叫我们怎么样行善，按照他的旨意来行。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继续要来看。那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两条他给我们的那个实行的路啊。就是22节他的路是怎么样啊。第一个是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现在我们要自洁，把自己交给主啊。那在实行的方面就有两个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是逃避少年的私欲啊，这边特别提到少年这里啊。我们的他是对提摩太讲的，提摩太在这时候讲句实话，他已经不是少年人了。照年龄来算，他大概有40岁了，所以不是少年啊。但在保罗眼中，他仍然是少年。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少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不需要学了嘛。你看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就开始退步了。但什么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看自己永远不成熟，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就站在一个少年的地位要学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因为一个少年人，一个不成熟的人啊，你会发觉他有个特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是己，连爱主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好。我们好好爱主，主就祝福我们。你看，这就是己，这就是少年的私欲。所以，一个成熟的人是为了主，但是少年呢，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你要逃避这个，逃避这个血气，逃避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私欲，我们知道这里的私欲特别跟约翰一书所讲的那个少年，提到少年的时候都跟世界有关的啊。因为他那，你知道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有三种人嘛，父老啊、少年啊、小子啊。那一提到少年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那个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你看肉体的情欲，我们现在都知道是不好的。眼目的情欲呢，我们有的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好。那今生的骄傲呢，我们常常更看不出来。但是呢，他说你要怎么办呢？你怎么要做贵重的器皿？你怎么自洁呢？你一定要逃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当神的光照来的时候呢，我们要逃，就看见了这些东西，要来侵蚀我们的逃。但是逃只是消极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积极的。因为你没有积极的配合的话，你光是逃，你逃哪去啊？你发觉都是这些东西，所以你没办法逃，所以你就要怎么样？积极就是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所以这里有一个特点，这个人呢是倾心的人，这些人是倾心的人。所以祷告，如果你能够找到倾心的同伴，这很重要的。也许你觉得你找不到。但事实上呢，主总是安排了很多暗中的啊，这些亲信呢，就是向着主单纯的人，只要主的这些人，跟他们一同来追求。那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追求的都是知识， 但是这里这追求的不是知识，这完全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格。所以我们要追求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圣经上常常一直在反复这些东西了。为什么？因为不知不觉就被追求到知识，我们什么都懂了。你会发现什么都懂，什么道都听过了，但是呢，事实上不是追求这些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只有爱能造就的。所以在这里追求的呢，就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全部都是基督的性格。换句话说，我们要让圣灵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那这里的追求叫付代价了。所以这里是要付代价的。那第一个就讲到了公义，公义。我们知道我们罪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很多东西也好，都是不义的。但是圣经上讲，我们个人的公义在神的眼中也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人最好的东西，我们的义也是一个破烂的衣服在神的眼中。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就好像那浪子回到家的时候呢，他父亲就把那个袍子给他披上，就我们就好像穿上了基督一样，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公义义袍。所以穿戴基督，披戴基督，这就是公义。但是这里的公义不是这里，因为那个公义呢，你不需要追求的，你相信就有了。所以这里的追求不是那个东西，但是你必须要有基督的那个义袍，你才能够追求这个公义。否则的话呢，你没有那个，就不可能追求这个公义。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那一个，但这里追求的公义呢，也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那个他们穿着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不但有基督做我们的义呢，我们还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让我们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但我们这里的公义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不是人生里很公义，这是在神的眼中看你是做对的事情，这是圣徒所行的义。第二个就是信德，这信心。这个信心，我们知道信心不是，这里的信心不是指着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个信。因为信心是一个过程，因信以至于信，罗马书讲的。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更进一步的信。这个信呢，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那所提到的，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原文说必须信神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原文说且信他要成为这个人的赏赐，换句话神自己要做赏赐。所以这里的信心呢，就相信神要把他自己赏赐给我们，把基督要赏赐给我们，这个信，这更进一步的信。仁爱，这里的爱给我们看见，那这个爱呢乃是神的爱，还不是人的爱，因为人的爱会变，这里是神的爱。换句话说，也就是圣经上给我们讲的，就是尽心尽力来去爱神，那个爱，有了这个爱以后呢，就有后面的和平。这个和平不仅仅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我们与父神和好了，而是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能够和平和好。换句话说，没有间隔。所以这些都是基督的性格，这些都是要去追求，都要付代价的，因为这不是我们天然有的。你知道，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和平，我们都是找可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讨厌的，我们巴不得远一点。但这里的和平不是。只要在主生命里面，我们要和平，就是我们没有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平，这些是我们要追求，这些基本上就是基督的性格所代表的，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接下来他又讲了一句话，这个很宝贵的，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真进的。为什么他补上这句话呢？为什么他提到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你要弃绝？因为前面讲的，你看啊，他们所追求的都不是道理，不是知识，都是基督的性格啊，基督的生命，圣灵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落在道理里面，我们不是在生命的里面的，你会发觉你跟人只是在那里辩论，所以这个辩论被称为愚拙无学问的，你没有办法帮助别人。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试着要去跟人家辩论，要帮，我们好像觉得我们今天知道一些正确的道理，我们要用这些道理的，我们要去跟人家辩论，然后我们要把人家，让人家能够得着我们所看见的，就你发觉呢，这只是其真进，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你要弃绝他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面，在真理里面，在基督的性格里面来帮助人家，这样不会起增进，反而呢能够带领人家跟我们一同来蒙神圣的恩典。所以这一段话，你看保罗对提摩太在幕后时代就讲的话，它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但是呢，就是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的路，这是我们的路。这也是以赛亚书第一章要给我们的路。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我们来简单做一个结束吧。所以他在十六节，你看第一章十六节，你们要洗濯自己，你看你洗濯自己，你洗濯自己，你才能够变成贵重的器皿，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因为神要带我们进入圣洁嘛，止住浊，然后才能够学习行善，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才能够做所谓的行善。你看，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这些全部都是生命的服侍，才能够带下真实的结果。否则的话呢，就完全都是愚拙无，没有任何益处的那些辩论，只是起争辩而已。很奇妙，这些话不仅仅提摩太后书有，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也是同样的话。所以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时间差不多了。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你看这里主借着约翰写信给7个教会，这7个教会全部都是末后时代所代表，当然它有它时代的背景，但是我们到末后的时代基本上呢有很多的光景，这些光景，所以这些光景呢基本上就是讲我们这最后的时代。可是你发现譬如说我们拿以弗所教会来做例，以弗所的教会从外面看非常的好了，对不对？你看，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如果一个教会他们的行为是劳碌忍耐，而且呢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也就是说不能容忍恶，他不，这个教会不准恶能够进来的，他们也有属灵的分辨，能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也能够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你看，第一个忍耐，你的行为劳碌忍耐，那是在教会中的忍耐，这边的忍耐呢是为着向着世界的传福音的不可能，这么好的教会你看有什么问题？可是很奇妙，主的话很厉害，然后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在原文就是说我反对你，根本就没有说一件事意思就是说呢，我反对你，如果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因为你没有起初的爱了， 所以你前面所做的我全部反对，这是这原文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你看到了外面非常的好，但是主看到了根，如果没有起初的爱心呢，那就烂掉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要悔改，对吧？就灯台叫罗去了，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光，没有光就没有见证，所以这个灯台叫罗去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话，凡有我的就应当听。然后你就看见每一个教会都这样，然后来到我们只看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最像的教会。现在普遍来讲，神的教会呢，最像的就是老底家教会。你看，我们不冷不热，而且呢，富足发财，跟换句话，什么知识、什么道理都知道了。但是呢，却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眼光跟神的眼光差多远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么多好王从外面看这么好，为什么还有那么重的话？因为那神看到的是那个根，所以要付代价。你看，要买火焰的金子啊，要穿买白衣穿上啊，买眼药擦眼睛。但是神的鼓励也最好的，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得胜的，所以一直在呼召得胜，呼召得胜。这个就是说什么？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恶魔了。所以今天神对神的百姓、神的教会们，都在悔改，都是悔改，让我们自己学习行善。因为神要得到得胜者，才能把国度给带回来。所以得胜者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神的旨意，也是为了普遍神的百姓所说的。所以愿我们一开始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然后我们就才能够明白后面所要讲的话。那我们今天时间到，我们就听到这里。